被白俄罗斯政府劫持的记者普罗塔塞维奇发布了电视认罪影片，引起西方国家愤慨，欧盟展开制裁，美国亦都将会跟进。拜登在6月中旬将会同普京举行美俄首脑峰会，成为美俄关系回暖的积极信号。最新一项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通货膨胀感到焦虑，美国知名经济学家亦都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爱荷华州和阿拉巴马州分别签署了禁用 COVID-19 疫苗护照的法案。法国时尚大亨奢侈品集团 LVMH 行政总裁阿诺特的资产一度超越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荣登世界首富宝座。土耳其在接获美国情报之后，拘捕了一名被华府通缉的伊斯兰国顶尖炸弹专家。中资企业来美国上市的热潮有所消退，近日至少有3间中国公司暂停在美国上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6号礼拜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每日邮报5月25号报道，白罗斯5月23号拦截了一名持不同政见的记者普罗塔塞维奇。5月24号官方发布了他的电视认罪影片，西方国家说他几乎肯定遭受了酷刑。影片当中，普罗塔塞维奇身穿黑色连帽衫，左手边放着一包烟。他说他被关押在明斯克第一拘留中心，没有健康问题。他讲到员工对他的态度是尽可能正確的，並且符合法律規定，他會繼續和調查人員合作，並承認了在明斯克市組織了大規模騷亂。而普羅塔塞維奇的父親看完錄影之後表示，他的兒子是被逼的，他發現他的兒子表現緊張，鼻可能被打斷，而且好像化了濃妝來掩蓋他左臉的瘀傷，額頭上面亦都有一些痕跡。据 CNBC 最新报道说，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将普罗塔塞维奇视为私人敌人，而今次是总统卢卡申科亲自下令拦截航班。认罪影片发布之后，5月25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在 Twitter 上面说，普罗塔塞维奇的影片让人看了深感痛心，作为一名记者和言论自由的热情信徒，我呼吁立即释放他，白罗斯的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拜登亦都发了声明表示，白罗斯强迫一架商业客机改道，为了拘捕一名反对派记者，这个是对国际规范的直接冒犯，令人愤慨。他呼吁进行国际调查。事件进一步引发西方社会公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5月25号表示，白罗斯这个举动是国家级劫机行径。欧盟领导人5月24号晚间聚集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一致同意对白罗斯实施制裁。欧盟在一份制裁声明当中表示，禁止白罗斯航班飞越欧盟领空，亦都呼吁欧洲的航空公司避免飞越白罗斯领土。5月25号汉莎航空、荷兰航空、法国航空和新加坡航空等航空公司纷纷宣布将会停飞白罗斯。另外，欧盟领导人和成员国首脑仲达成一致，就白罗斯迫降飞机事件制裁白罗斯政府官员的个人和实体，另外仲会对白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尔将会紧急制定一份相应的提案，而拜登亦都支持欧盟经济制裁，表示华府将会跟进制裁。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利文表示，美国支持白罗斯人民争取民主、人权和各种基本自由。目前白罗斯没有对酷刑指控发表评论，亦都一直否认虐待被拘捕者。白宫5月25号表示，拜登将会在6月16号在日内瓦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个亦都是拜登就职之后美俄领袖首次会谈。 預計拜登會同普京討論諸如伊朗同埋朝鮮嘅核能力、敍利亞、北極、戰略穩定、軍備控制、氣候變化同埋 COVID-19 等議題。另外，俄方話莫斯科同華盛頓需要喺網絡安全方面合作，嚟制止嗰啲惡意行為者。有知情人士向霍士新聞透露，拜登會先同七國集團盟友會晤，然後再同普京會晤，以便佢能夠先了解盟友對俄羅斯嘅擔憂同埋睇法。消息人士话，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不会期望达成重大协议，但会晤将会为拜登和普京提供一个交流双方意图、计划和观点的机会。拜登必须能够直接和普京沟通，来处理双方困难和复杂的关系。今次会晤亦都是保护美国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由於烏克蘭衝突，西方對莫斯科實施新的制裁。另外，因為對克里姆林宮批評而入獄的納瓦尼，他的健康問題亦都引起關注。這樣都讓俄羅斯和西方的關係迅速緊繃。但隨著四月份俄羅斯開始撤回在烏克蘭附近演習的武裝部隊，納瓦尼亦都停止了絕食。這種緊張氣氛開始有所緩解，而同樣拜登亦都作出了和解的姿態。美國政府在5月18日出人意料地宣布打算放弃对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营运商和企业负责人实施制裁。白宫在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提到，领导人将会讨论现阶段所有的紧迫问题，以寻求恢复美俄关系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福布斯5月25日报道，疫情造成的严重破坏之后，美国正在重新开放，经济正在逐步回暖。然而挥之不去的影响是通胀的冲击。四月份的通胀指数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4.25%。5月14日至17日， ShopKick 公司调查了全美19,000名消费者，深入了解消费者对价格上涨的认识，发现有 54% 的人对通货膨胀率的加速非常关注，41%的人计划大幅收紧他们的预算，还有更多的人表示杂货、汽油、服装和外出用膳的价钱都贵了。由于这些通货膨胀的压力，消费者已经在调整他们的购物计划。有59%的受访者说他们已经转移选择价格较低的产品，85%的受访者说价格是影响他们作出购买决定的最重要因素。5月24日，美国知名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斯大力批评美联储。他表示，美联储为了让经济保持运转，一直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印钞票。他还严厉地警告说，爆炸性的货币供应将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样会让美国最终陷入经济崩溃，而且这种趋势正在到来。他说他们网站统计的美国实际通胀率超过了 11%， 而不是官方报道的 4.25%。 他断言美联储已经失去了对通胀的控制。至于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何时会开始打击美国，威廉斯预计是在2022年初，那时将会接近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经济崩溃。爱荷华州州长雷诺兹和阿拉巴马州州长艾维分别在20日和24日签署了禁用 COVID-19 疫苗护照的法案。艾维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我们不会在阿拉巴马州强制推行疫苗，我支持自愿接种疫苗，通过签署这项法案生效将会进一步巩固这个信念。两州通过的法律相似，两者都禁止州政府机构签发显示个人疫苗记录的身份证明，并进一步指出任何企业或者政府实体都不得要求民众必须提供疫苗接种记录才可以入场或者提供服务。爱达荷州的法令特别针对疫苗护照，而阿拉巴马州的法令似乎不只限于 COVID-19， 只说明免疫和疫苗。爱荷华州亦都进一步指出，如果违反该法，将会停止向企业或者政府机构授予或者续签由税收资助的赠款或者合同。目前全美多个州份纷纷制定法令或者颁布行政令禁用疫苗护照。此前德州、爱达荷州、阿里桑那 州、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怀俄明州的州长都已经发布行政令禁用 COVID-19 疫苗护照。此外，犹他州、亚肯色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北达科他州亦都已经通过禁用疫苗护照的法令。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5月签署法案禁用疫苗护照。疫苗护照系统最近受到咗各方批评，因为民众担心数据安全、个人自由、医疗保健私隐等等受到损害，而且人群可能因为疫苗护照被分成不同等级造成歧视。上个礼拜，拜登政府重申，联邦政府唔会实施或者支持疫苗护照系统，表明此事将会留俾私营企业同埋地方当局处理。5月24日，据福布斯杂志根据股市市值计算，72岁的法国时尚大亨阿诺特一度以1863亿美元的净资产峰值，超越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比贝佐斯的1860亿多出3亿美元，从而短暂荣登世界首富宝座。虽然阿诺特在当日有被贝佐斯反超，但令人瞩目的是，这位奢侈品集团的 LVMH 的行政总裁，竟然在过去14个月里面，净资产大幅增加了1100亿美元，这样才使他有机会打破了多年来美国人对世界首富位置的垄断，哪怕只是保持了一个短暂的时间。阿诺特的财富暴增是因为奢侈品集团 LVMH 在疫情期间的强劲表现。今年1月 ,LVMH 以158亿美元收购珠宝商 Tiffany, 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奢侈品牌收购。今年上半年 ,LV 和 Dior 的销售激增亦都推动了 LVMH 业绩的强劲反弹。亚洲和美洲的旺盛需求抵消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因为封锁禁售带来的措施。LVMH 是75个家传户晓的奢侈品牌的母公司，囊括了世界级的葡萄酒和烈酒、时装和皮革制品、香水和化妆水、钟表和珠宝，旗下品牌包括 LV、Dior、丝芙兰和宝格丽。 LVMH 还持有超过70间顶级奢侈品公司的股份，其中包括爱马仕。在阿诺特的持续收购之下， LVMH 帝国还在不断持续扩大。土耳其国营传媒5月25日报道，土耳其情报官员已经拘捕一名生于埃及、被华府通缉的恐怖主义疑犯，他是激进团体伊斯兰国的顶尖炸弹专家。这名疑犯名为马默德，1999年出生。据土耳其传媒报道，马默德逃离叙利亚之后，连同其他三人在伊斯坦堡郊区被拘捕。起诉书提到，马默德在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专门制造自杀式炸弹腰带和多种爆裂装置。伊斯坦堡检方打算以参与恐怖组织等罪名，要求对马默德判处监禁22年半。值得注意的是，传媒指出，土耳其是在接获美国情报单位线报之后拘捕马默德的，美方一直在度追踪他的一举一动。据信马默德计划在土耳其境内发动攻击，其中包括损害美国利益的行动。有趣的是，土耳其曾经被控让圣战分子在境内自由行动，但此事表明土耳其现已加强了打击伊斯兰国。今个月稍早，土耳其已经拘捕另一名伊斯兰国官员，并称此人是前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的左右手。彭博新闻社报道，近几年来，中国企业来美国上市的热潮如今有所消退，至少3间中国公司都已经暂停在美国的上市计划。另外，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企业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在今年稍早创下新纪录，但迹象表明趋势已经放缓。报道指出，暂缓在美国上市的3间中国公司是生活服务平台哈啰出行、喜马拉雅、云端运算和数据服务供应商七牛云。虽然他们2个礼拜前都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申请文件，但是现在都暂停接收投资者订单。暂停在美国上市计划的原因和近来市场下跌、投资人对太快成长的公司缺乏信心有关。中国互联网保险科技企业水滴公司在美国上市表现亦都差强人意。 霍金豪森律师事务所律师汤思纯指出，最近一波市场普遍抛售，加上四月初某啲新上市公司公开募股市场调整，咁样都让已经准备就绪嘅新上市公司变得难预测。而呢一啲公司早已经通过各种规范审查，只系等住上场。佢表示，一啲企业可能选择观察一段时间，等待市场变得较为稳定再讲。好多中国企业同香港企业2020年纷纷在美国上市，从年初到而家在美国上市累计已经超过71亿美元，创下史上成长幅度最迅速的纪录。这一波暂停上市的出现，让原本中国企业和香港企业涌入美国登记上市的趋势放缓。另外，近日参议员霍利表示，中共对美国构成了生存威胁，在这个挑战之上，两党之间达成了广泛的一致。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